感谢主啊，我们这几天是中秋节的连假啊，不晓得今年中秋节过得怎么样啊？那礼拜三晚上，我们将会有中秋节烤肉啊。我想如果主日崇拜都像烤肉那么踊跃就好了，求主帮助我们了哈，以后真的是有一种喜乐的心来敬拜主啊，胜过啊那个其他的渴慕啊。不过当然，同工弟兄姐妹聚集团圆在神的家里，也是一件很喜乐的事，也可以分享啊神与我们之间的这种啊祥和啊，跟彼此爱的款待啊。那大概有60位新朋友在这一次参加烤肉哈，我们教会总共有101个来报名参加，60位新朋友，他们那一天来，我们发给他们祭奠会的圣经，他们很高兴。然后参加烤肉的过程，给他们做一些调查访问，每一个人的回应都是很喜乐啊，很快乐啊。那求神帮助，让他们可以感受到神家里面的温暖。那同时呢，我们教会也有一个爱心，去到冈山荣民之家，因为有很多荣民呢，他们可能是末代荣民的，真的，可以看到1949，如果是20多岁，现在都80、90岁的，甚至还有103岁的，老伯伯哈。那有一些人有家庭，有一些人是完全没有家庭，没有家庭的人就是真的是少小离家，没办法归。要客死他乡，那最后行动能力也很有限，必须在那里接受照顾。人生的下一站，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之下，没有人纪念的情况之下，默默的离去。但是我们有机会去探望他们，跟他们传福音，把他们聚集起来，为他们祷告，他们也很喜乐，他们很感动，因为他们找到了恒永生的归宿。所以这个事工也很值得大家关切啊，这个是一个雪中送炭的一个关怀跟爱心的服侍。那这个是每隔周二我们会去一次，如果有感动想了解或者想支持想关心想带到想参与的，也可以跟我们回应，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这样。所以感谢神啊，虽然他们没有家，但是在那里我们召集起来设立了神的家啊。虽然没有亲人，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主内的亲人啊。那这一份亲情是从神来的，是属灵的亲情啊，感觉更深邃，格外的温暖，从里面涌出来的啊。所以很感谢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服侍。好，今天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哈，然后今天的题目是效法基督的样式，做主真正的门徒。上一个礼拜蔡院长来啊，跟我们分享啊他的一个感动，安提阿教会是信徒被称为基督的门徒，叫基督徒的一个开始。一个起点，所以要做门徒，做门徒，所以门徒也是一个学徒，所以基督徒的生涯里面呢，学习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要项。而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他也保留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教师。所以他的门徒叫他夫子，有人叫他拉比。有人叫他是先知、教师、讲师，他在会堂里面朗读经文的时候，所以有很多人想要学他，但是学他并不只是学他讲的知识话语，甚至是学他的生命样貌、模型典范，这些都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个题目，更深一层的来效法基督的样式，成为 主真正的门徒，我们再有一点时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要做门徒不容易，如果没有你的呼召，我们不晓得往何处去，但是既然你呼召了我们，我们也跟随了你，你又说手扶着你不要向后看，我们就定睛仰望在你的身上，主啊，我们就没有三心二意，我们就一心一意的守着十诫里面，我们就聚焦你是独一的真神，没有在天下人间再也没有另外一个神了，也没有另外一个对象是我们可以敬拜的对象，你是独一的真神，唯一的我们敬拜的造物主。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聚焦专注在你的身上，但是不只是这一个对象的限定，我们要在这个限定的对象里面由浅入深，从无知到更深的认识，从模模糊糊到可以亲见主，可以与神亲密的相交，与神密切的同行，甚至耶稣基督的心意是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神要我与我们密切不分的永远的同在，永远的合而为一，永远的彼此相属，主属我，我也属你，主啊，这样子的门徒式的关系是何等的奇妙，是何等的彻底，是何等的完全。主啊，我们以前所认为的做基督徒是我们自己的认为，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用自己的认为来做门徒，用主的心意、主的旨意来做门徒，让我们成为主所要的那样子的门徒，是被主所悦纳、所肯定、所认证、所接受的，而不是我们做了一辈子的门徒却被主不认识，那好可惜，那好可怜。求主就帮助我们，求主就教导我们，用你的话，你亲口对我们说，让我们晓得如何跟随主，成为真正合神心意主的门徒。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先来看这一处的经文哈，在马太福音第11章第29节到30节，马太福音第11章29节到30节都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啊。抱歉，应该是28节开始，我好像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开始。好，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啊，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这段话语是在2000年前耶稣讲的，而耶稣讲了这段话语之后呢，有许许多多的人读这一段话语，有许许多的人讲述这一段的话语。当你看到这一段话语，你有什么想法？我来问几个问题。第一个，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请问谁是这里所指的劳苦担重担的人？谁？他是指谁？任何一个人吗？普罗大众吗？那些码头的工人吗？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吗？还是那些贫穷或者是心里有压力的、有困难的？是劳苦担重担，是指泛指这一切吗？所以这些人到底是谁，我们要先了解。因为我们读圣经要知道耶稣讲话是有对象的，你要知道他的对象，你要读上下文，你要把他整个前后灌起来，到底这一段话是对谁讲的。所以 我们要先了解这段话是针对什么事情，针对什么事情，针对什么人来说的。然后呢，接下来再来看啊，后面呢，他说，耶稣说，凡劳苦担重的人来我这里，然后呢，只要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个意思又是什么？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只要我心里觉得苦，只要我心里觉得重，就不见了。是这样吗？意思是说，凡劳苦担重的人到主耶稣基督这里来，然后就可以得安息。得安息的意思是什么？大家很想啊，把重担卸给神啊，对不对？把重担卸给神嘛，对不对？那主就好像一个大力士一样，把你的重担统统扛起来，扛起来，都给我，都给我，都给我。哦，安、啊，然后你就哦，轻松的走，轻松的走，轻松走，是这样吗？得安息是这个意思。我想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理解，既没有搞清楚谁是劳苦担重担，又没有，又想不通怎么样得安息。只要来到主面前得安息，是一种心理的安慰吗？是一种寄托吗？是这样吗？是这样吗？你不要看这一段话很简单，很有可能过去2000年来教会没有真的搞清楚这一段话在讲什么。我为了要查这一段话，我听遍了中外名讲员很有学问的学者的讲道，不管是新加坡的、美国的、欧美的，或者是东南亚的，听来听去，我没有从他们的话语当中听到这一段话语里面真正让我可以心服口服，我可以完全彻底通透了解合情合理合理和神学逻辑的解释。我开始有点担心，我开始有点慌。大家很熟的经文不一定是我们想的这样。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圣灵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可以真正的了解到底他讲的是什么。我们再看下来第29节，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句话更难解释了，更难解释了。他说，我们到主那里去，我们把重担拿到他那里去，然后耶稣就是很柔和嘛，很好，很谦虚嘛，他听嘛，听完了以后，然后耶稣说，来，我告诉你，你劳苦担重的，对不对？来，不单单你的重担我没有拿掉哦，现在再加上我的也给你。他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哎，负我的轭，哎，学我的样式，我们自己都做不好了，还要学主的样式，自己的轭都扛不住了，还要去负主的轭。请问主的轭是轻省的吗？哇，你要赎全世界上的人的罪，你要忍受所有人的逼迫，这会是容易的吗？这会是轻省的吗？自己的轭还没有拿掉，再加上主的轭，这样得安息吗？讲到这里就差不多想不通了，就想不通了。然后呢，在第三十节，他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这一句话又怎么解释？刚刚我讲耶稣的担子哪里会是轻省的？哪里会是轻省的？我问你，十字架的路是轻省的吗？神的轭我一个人背一个人都很重了。有一次陈牧师在家里丢个垃圾，姿势不对，椎间盘滑脱，一下子压迫神经，整个人马上一秒钟就瘫倒在地上大叫，爬不起来了。为什么？好痛， 好痛！我赶快跑去啊，要把他从地上拉起来。你知道，如果是一个人他愿意，你稍微站一下，你比较好扶他。如果他是完全像烂泥巴一样，一整个人像烂泥巴一样瘫在那里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根本拉不动，完全拉不动，完全拉不动，整个人完全瘫在地上，一点力量都没有的时候，哦，我那一天才发现，怎么我太太这么重？真的，你整个怎么弄都不对，然后这样痛那样痛，哦。那段时间为了要帮助他去复健，从床上把他扛起来扶到车子里，几乎他脚是不能着地的，然后从车子里面要把他拉出来扛着，又到 医生那里弄放到床上去，那真的好沉重。一个人扛一个人都快要扛不动，耶稣说我的轭是轻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怎么解释？昨天有幸啊，听了新加坡一个很有名的牧者讲，因为本来这个担子就是不容易的嘛，这个轭本来就是很沉重嘛，神也知道了，所以他鼓励一下大家啊，安慰一下大家，我的轭是容易的啦，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安慰一下。你觉得这一段话是这样吗？因为神知道你的担子很重，所以就随口讲了一些让你感觉舒服一点，安慰你，容易啦，轻省啦，好像很大的事，你说啊，不用怕，不用怕，没事的啦，没事的，是这样吗 ？Come on。坦白说，这样的解释圣经通不过，通不过我们自己的良心。当然我不怪他啦，很有可能他也很努力，就想不通，就是想不通。我也是想不通，真的，求神怜悯我。到底这一段话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到底他在讲什么？如果你能够了解，这对我们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做主的门徒，因为耶稣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负我的轭，门徒嘛，跟老师，然后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嘛，师父怎么做学生跟着怎么做，这不就是做门徒吗？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到底里面是什么，那我们这个门徒会觉得很奇怪，我们的老师讲的话怎么跟我们实际的感受是相反的？明明是在加重负担，他还嘴巴讲得轻松，就这样子吗？我们的真理是这样子的吗？弟兄姐妹们，你读过这段经文多少次了？你想通过它到底是讲什么吗？刚刚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很重要，都很具体，都很实在。好，接下来有一段时间我们要加快了哈，那我希望今天可以让大家回去的时候至少可以解答刚刚所有这些问题当中的一部分，让你的心里不要再带着一个很熟悉的经文，但是好像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完全没有办法应用，然后呢，大家不断的误用，不断的误用，怎么误用？按照字面，望文生义的误用。求神帮助，让我们坐落在这个这么好的地方。求神也帮助我们。有一个真正渴慕的心。We deserve the best of truth. 你要有一个渴慕的心，主啊， 我要需要最正确最真实的，不要人云亦云的东西。好，我们来看啊，其实在序言里面我有讲到马太福音呢的第11章28到30节，它其实是被夹带，是在包装在一个很长的耶稣一个很长的一个主题，一个主题很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呢，就是教导门徒、训诲门徒、提醒门徒的一个重点啊。在这样子的一个很长串的对门徒的信息跟提醒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所以呢，在这里面我稍微做了整理，这一个主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从圣经里面可以看第9章35节开始，总共呢，耶稣提醒这些跟随他的人哦，用了20个主题，20个主题来提醒这些人，你要做我的门徒，你要做我的门徒，你要做我的门徒，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这些都是我在做的，所以你们要了解我这么做，然后跟着做。然后如果你不解，我讲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耶稣在讲解，所以这一段话是做主门徒非常重要的一段话。然后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充满了困惑，其实就是所有这一切的主题里面最重要的核心跟答案。好，所以开始慢慢了解了这个圣经经文的结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9章36节，如果你有笔，你有纸，你愿意记，我鼓励你把它记下来。我们很快的看过去， 我没有办法一段一段的跟你很详细的讲，但是至少我把重点告诉你，重点告诉你，你可以慢慢的再去以后再去灵修再去思想。第一个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9章35节这边开始，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啊。然后呢，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啊。你看哦，第9章的第9节这边讲到，耶稣从那里走，看到一个人叫马太，他是税吏，就呼召马太，就是写马太福音的。所以其实第9章都还没有讲完。第9章就是门徒刚刚被呼召，呼召了以后，呼召什么？来跟从我，来跟从我的时候就开始了，就开始了。跟从我干什么？跟从我，我要教你做门徒。所以呢，就在这个地方，第9章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走的时候呢，门徒也就跟着走，先看老师做什么，然后呢，一点一滴的，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知道我在做什么吗？就告诉他们，你们要怎么来学，来学啊！所以呢，这边讲到第36节，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第一个学习是，我们要学习看见主所看见的。耶稣常常问门徒：“你看见了吗？”门徒说：“没什么，很多人，要不然看一个田啊。”耶稣说 ：“No。”你有没有看到这么多的人，就像庄稼熟了的田一样啊？那什么意思？要收成啊，收成啊，收成庄稼。我们知道收成人是什么意思？传福音啊，让他们得救啊。啊，如果庄稼不收成会怎么样？庄稼发白了以后，露水下来，庄稼就烂了，发霉了。人不收成呢？人不收成还活着，你不收成死了就没机会了，就下地狱了。哦，所以。这么一讲，门徒就开始眼睛亮起来，看见主所看见的。第一个，所以呢，他看见许多人，这个是属灵的看见，这是第一个做门徒要学的。你要看主所看，不是在看人所看的。你所看的跟主所看的势必是不一样，但是你要先看得见主所看见的，你才会去看重神所看重的。不然神所看重的在这里，你所看重的在那里。就像神所看重的是玛利亚，马大所看重的是他想看重的厨房，所以两件事情就错开了，错开了。两个都很爱主，但是一个成为真正的门徒，一个呢 很热心，但是呢，没有成为主的门徒，没有可以吻合神的心意成为那样子的门徒。那我们来看第36节，9章36节，这边第二点，第二点就是什么？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怜悯他们。所以你要看得见，你还要有感受。耶稣看见他们，怜悯他们，因为他们这些人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耶稣有一个真正对灵魂很深度的怜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爱心，实在是我们没有感受到，没有感受到人家的苦。你没有那个感受，你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哪怕你要真的跟他说，我苦你的苦，我知道，我知道你，不可能啊，不可能啊。有人常常说，挂在嘴边，某些人是我心里最软的那一块。结果到后来呢，你发现了，对待他们心很刚硬啊，这不是嘴巴讲讲而已啊，你要有真实的感受，真实的感受，没有真实的感受，你没有办法感同身受的去陪伴，要去爱他们，去爱他们如己。所以呢，这个讲怜悯是很重要的哈。第二个，第三个呢，在九章的37、38节，这边耶稣看到迫切感，然后告诉他的门徒说，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很多了，做工的人少，所以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庄稼。所以呢，主耶稣招门徒来，他说，你们被我招来，招来是要干什么？要去收庄稼。为什么？因为我好不容易从天堂来到地上，我来要干嘛？我来也是要收庄稼，我要收庄稼，你们跟着我难道不收庄稼吗？主耶稣传福音，难道我们做主的门徒不传福音吗？今天有很多人就是这样，主耶稣基督来传福音，成为多人的赎罪价，但是呢，我们只是来得福音，得福音，得福音不是做主门徒，诶，得福音是做信徒，做信徒。但是信徒跟门徒有一点点差别哦。信徒是这样啊，你给我好处我就相信你，你不给我好处我就远离你。所以耶稣在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跟随他的信徒有好几万人了，但是耶稣要上十字架了，大家看啊，大势已去，全部人通通离弃他。为什么？我饿了你给我吃我就来嘛，我病了你医我，我就来嘛。但是呢，哪一天你停止供应了啊，提不东西啦，没意思了啦，转头就走了，转头就走，这个叫信徒。信徒来得好处，没有好处就走了。门徒跟信徒差别在这里，就是说来跟从我，我服侍你们。所以耶稣服侍这些门徒，教导他们，还为他们洗脚，陪伴他们。但是呢，耶稣对门徒有一个很特别的要求，就是说我要离开的时候啊，将来啊，我离开了嘛，对不对？我不在现场了，但是我所做的事情你们也要做，懂吗？不单单你们不能走哦，不能绕跑哦，而且我已经在做，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完全，还有后续的，你们要拿起来做。这个就是门徒。信徒拿不到好处就走了，门徒是拿不到好处没有关系，我把生命摆上去，我继续接着做，接着做，这个就是门徒。所以到底你是信徒还是门徒？今天高雄浸信会在这里70年，70年当中有多少信徒？你告诉我。但是这些信徒今天在哪里？如果这些信徒都是门徒的话，早这里就爆满了，因为太多信徒却没有门徒，太少门徒。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圣经讲，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做我的信徒还是门徒？门徒，门徒。千万不要只是拿好处给人家，叫他做信徒， 要让他知道，相信耶稣，要背起十字架。耶稣背十字架，我们也背十字架。耶稣摆上，我也摆上。我愿意像主一样，我虽然不可能像他那样，但他摆上，我也愿意摆上。这样才开始做门徒，做门徒。好，再这样讲下去哦，我看可能讲到下午都讲不完。我要加快速度了哈，好，我不能这样解释下去了，但是我会把重点一个告诉大家哈。接下来呢，第十章第一节这边讲到第四点，第四点是讲到耶稣叫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给他们能力，能够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这个地方呢，讲到说神要授权给门徒，门徒才能够有权柄能力。如果不得到神的授权，门徒没有能力，门徒没有能力。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有一个确据，我是真的重生的，我是真的有圣灵与我同在的，我是真的与神同在的时候，然后我真的亲近神，我真的渴慕主，我真的要跟从主到一个程度，神要用你，神要用你，他一定会给你权柄，他一定会给你能力，要不然你怎么跟他，你怎么跟他，要不然你怎么做他做的事。所以呢，没有授权给你，你没办法。但是他授权给你之后，你就有权柄，就有权柄。就好像耶稣基督，他作为一个示范，当他从水里起来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谁？我的爱子。”然后呢？然后呢？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为什么？我授权给他了，我授权给他，你们敬拜神的人都要听他。因为他是我的爱子，对不对？所以同样的，耶稣来跟从我，然后叫这些人去做他要做的事，他要做的事情是要有权柄的，是要有能力的，而且不是地上的，是天上的，所以他必须要授权给你，他不授权给你，你没有能力来做。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啊。但是在这十二个人里面，第四节这边讲到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谁？犹大。我请问你，耶稣授权给他们的时候，犹大在不在里面？有没有？有。他们出去行神迹的时候，犹大能不能行神迹？可以，可以。所以这里有一个重点，有一个重点，恩赐是神给的，恩赐是神给的，但是这里已经讲到将来他要卖耶稣，他的生命有问题。注意，有恩赐不代表有生命，恩赐的高度不一定是代表属灵生命的深度。有的人恩赐很大，但是生命很糟糕。这里我们看到恩赐神是可以给的，但是生命呢？生命呢？生命你要自己负责。因为如果连生命都把责任推给神，那神替你活就好了，对不对？生命神把决定生命，你要怎么样，你要成为什么人，你要走什么路，你要信什么，你不要信什么，你爱什么，你恨恶什么，你得什么，你不要什么，你选择要跟拒绝，神把这个决定权给你，你要自己负责，你要自己负责，你不要自己骗自己，我有一点点恩，我就肯定是生命没有问题。我告诉你，恩赐最大的人是谁？天使长，天使长，宇宙人间，人世间，宇宙当中，除了神以外，恩赐最大的就是天使长。恩赐神可以给他，但是他的生命，他跟神的关系，谁决定？他自己要决定。当他决定背弃神的时候，抵挡神的时候，罪就定了，罪就定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门徒的提醒。门徒你要看哦，有正面的，有正面的示范，也有负面的教材。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做正面的教材，好不好？ 不要做成负面的教材。负面的教材对别人有帮助，但是你自己要受咒诅。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好，第五点，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这是讲到神传福音是有一个计划的，他有宣教的计划的顺序。第一个是耶路撒冷，接下来呢犹太全地，再来呢撒玛利亚，再来呢直到地极。那这一个时候啊，这个时候连耶路撒冷都还没有开始，所以耶稣告诉他们，在第五节第六节他说，耶稣差遣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不是说外邦人不能得救，不是说撒玛利亚人他不爱，而是时间还没有到，因为神不要自己打乱自己的计划，所以他有一个过程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然后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时间点是在这一切都还没有开始以前啊，所以按照这个时间表来进行啊，所以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后来福音就传到撒玛利亚，后来就传到外邦去了啊。然后呢，接下来第六个，在第十章的七节到八节，这边讲到门徒一定会讲，那主啊，你叫我们出去传好消息，好消息的信息的内容是什么？你不把信息给我，我不能随便乱讲啊，我不能信口雌黄啊，我不能够瞎掰啊，你要什么给什么，对吧？曾经有人劝人家信主，说来教会，来教会啊，保利赫啊，什么病来教会，牧师一祷告保利赫啊，哇，这牧师吓死了，我圣经没有说保利赫啊，你跟人家这样讲，人家来到教会看着牧师保瓦赫哎，没有好，就很难解释啊，对啊。所以呢，这个地方，耶稣给了他们说，你们要去传，说天国近了，天国近了，因为天国的王来了，王来要揭开这个序幕，你们是王的先行者。使者、开路、先锋、预报者，所以你们现在去，就这个阶段，你们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讲道。所以呢，神要给你去，他会赐给你信息的内容，信息的内容。然后第八节到第十节呢，第十章到八节十节是讲到说，你们出去的时候啊，那你们一定会觉得说，那我传福音，我在辛苦工作，我得什么工价？我得什么工价？耶稣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不要想那么多。他说，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你什么都不用带啊，不用带。然后呢，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所以你们把好处分给人，别人尊重你们，你们自然可以达到一种平衡。所以不要去考虑到服事的报酬的问题，不要去考虑服事报酬的问题。我跟陈牧师，我们服侍神，我坦白跟你们讲，我从来不考虑报酬的问题，我不考虑价码的问题，我没有身价，但是我很看重我属灵的职分，我只看重我属灵的职分。神要我做什么我愿意做，但是神要给我什么神决定，没有关系，我不强求，我也不要求，我从来没有要求过，神也没有让我穷，没饭吃饿死过，所以我还可以活得好好的，还活得营养过剩，要减肥。所以这边耶稣说，你如果要做我的门徒，你就要有这种心理预备，凭信心没关系，因为你服侍的不是地上的老板，你服侍是天上的老板，天上的老板叫你去做事，难道他不让你活下去吗？他如果不让你活下去的话， 那全天下服侍他的人通通饿死了，那今天还有教会吗？还有基督徒吗？如果能够有27亿的基督徒，那27亿的基督徒的牧养工作后面有多少的传道人，后面有多少的服侍主的人，那全部这些人很庞大的一个神国的人力市场，我自有办法。如果我是他们的大老板，我养不起他们，那更何况他们怎么样来服侍我所爱的这些百姓。所以不用担心，不用担心，真的不用担心。有也好，没有也好，耶稣说很自然的，你只要去想一件事情，你做工，你做工，工价的问题我解决，你不用去想。你要想工价又要想做工，你的做工里面有对价关系的时候，你的工作里面不单纯，你的工作里面有私心。你只要好好的做，工价的问题你完全不用想，你完全不用想，不用考虑，我会为你考虑。讲白了，我要为我的工作，我要为我的国度考虑啊。如果我的仆人通通活不下去了，我这个主人，我的国度不也就垮了吗？至少对神要有这个信心，真的，这个很重要。好，接下来第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十一节到第十五节，这边讲到你们无论到哪一层打听那里是谁，那这一段呢，啊，他甚至说有人接待你们就有平安配得，如果不接待你们，那不配得平安的，你们就跺上脚下的尘土离开，表达说你们跟他无关。那这个是要讲什么呢？这个是说你跟传福音的对象之间的互动，然后你传福音的对象他们的态度，那他们这个态度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那个态度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所以耶稣给门徒一个什么叫战，叫战法则，叫战法则、yeah. 然后呢第九个就是在第十章的十六到十八节，他说我猜你们去，你们像羊一样哦，因为你们是我的羊才会听我的声音嘛，诡诈的不会听我的声音，你来听我的声音，因为你们是羊，很单纯，你们才听得进我的话。但是你们来到我这里跟你们进到世界里是两码事，来到我这里要单纯，但是要服侍主进到世界，不是说不单纯，心要单纯，但是你要了解你的环境不单纯，你要了解你的对象不单纯，那你要知己知彼，你要灵巧，你要灵巧，不要傻乎乎的。所以当然这个意思呢，有更高层次的意思了。他并不是说我们传福音要诡诈，不是，他说但是你们要灵巧，灵巧。保罗他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一个布道家，他说我看到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为的是要在他们当中多得一些人。但是并不是说他看到人家犯罪他也跟着犯罪，那个是什么，是一种理解，是一种了解，在理解跟了解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建立一个沟通，去建立沟通，这样子的话可以沟得通。要是没有了解的话，你讲你的他想他的，很难沟通。所以在这个点上面呢，耶稣是提醒他们，而且呢他说第十七节讲到要防备人啊，有的人你做好心他不一定有好的理解，他可能会误会你，你要传福音他以为你是来乱的，来搅乱，你要做好事他以为你是要搞革命，是要做坏事。所以呢他说甚至有的时候为我的缘故送到诸侯君王面前，然后呢你们也会因为这样的缘故向外邦人做见证，然后被教被审判。所以这一段话呢是要知道做主的门徒我们服侍主的时候会有冲突，会有冲突性，会有复杂性的存在，而且要 有所防备，有所理解。第十章的十九到二十节是第十点，这边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万一啦，万一这些门徒你们出去传福音被抓了以后怎么办？被审问了以后怎么办？要不要找律师？要不要有一些辩解词？然后要怎么样才能够在那个法庭上面可以不被定罪？耶稣说，你们被教的时候，第十九节，不要浪费时间，不要用你的心思意念去想怎么说话或要说什么话。他说到那个时候你放心，我会赐给你当说的话。哇，这个是耶稣给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被迫要上法庭，当然了，这个可能不是为主受逼，我们可能是违反交通法则或者是什么，我们总是会选择对我们比较有利的话来讲，对我们不利的话千万不要讲，因为这是保护自己的一个 right， 一个权益。但是耶稣说，你们如果是服侍我的缘故被人家误会逼迫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要保持安静。那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如何使命必达而又不白白送死？耶稣给了他们这些，其实你仔细看都是做门徒很具体的一个教战守则。好，那我们接下来看11点，第10节的21节到22节，他说啊，甚至你们做我的门徒还有可能遇到一个处境哦。这个处境是什么？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然后来害死他们。哇，搞不好你们为了信仰的问题产生家庭革命了，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所以信耶稣不一定有好人缘哦，搞不好信耶稣某一些人会真的很厌恶你哦，真的。我有参加一个里长的群组，里长当然是为了服务百姓嘛，所以呢他就在他的里里面，他会让各行各业的人加入他的群组，比如要推行什么政令啊，要搞不好他助选他也需要这个群组。在这个群组里面有一些是拜拜的，有一些是做当爹，他们有时候就会贴一些几年几月几日三太子要下来办事，几年几月什么玉皇大帝要下来办事，各位大德。我会以前看不懂什么叫各位大德，大德就是信众，大家都可以来问事，不管是收金啊，不管是消灾啊什么，他就公布啊，在这算里长服务的群组啊。我想好啊，你可以讲我也要讲啊，我也要讲啊。我就想我们这教会的复活节圣诞节，这大家都知道的节啊，分享一下，鼓励大家也可以来了解圣诞节的意义嘛。复活节，他们在讲什么这些有的没的都没事哦，教会的消息一泼上去，开始满头包啊，丢石头啊砸过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公平待遇，满头包啊。就说在这个群组不要传你们的东西，你这样不尊重大家。因为我们讲真的，他们讲假的，讲假的没有人讲话，讲真的被围剿。然后还有我一把信息丢上去，有人就把我踢出群组来。我说你凭什么把我踢出来？我还要进去。今天我们的世界虽然没有当时那么严重，不过这些现象我们感受得到，为了主的名被恨恶。我也在想，好心好意告诉你真理，我也是觉得在这个理民当中 如果大家可以认识神，参考一下嘛，想一想嘛，对不对？不过可能邪灵也会鼓动他们，对不对？有一种愤怒，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借口。所以耶稣讲说，被恨恶、被害、被反目成仇、被逼迫，很多的艰难跟忍耐啊，这是做门徒所要付的代价。第十章二十四到三十九节，这边耶稣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所以呢，主人受逼迫，你们做门徒也得受某一个比例跟程度的逼迫，跟着我啊。但是呢，二十六节说，不要怕他们。不要怕他们，然后呢，真的假的，以后会知道。然后呢，第28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也不要怕他们，唯有要怕神，因为神会把身体跟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要敬畏这样的，要敬畏真神，不要怕魔鬼，不要怕邪灵，不要怕人的逼迫跟恶行恶状，大不了怎么样？大不了就是身体被他弄坏的，就是殉道嘛。但是问题是，你杀得了我身体，你杀不了我的灵魂。我的灵魂在主那里，神还要给我新的身体，我还会复活，我不怕，我不怕。Yeah. 所以耶稣说不要怕， yeah, 不要怕。所以做主的门徒要把命拿出来， yeah, 要把命拿出来，这个代价不小。28节，你看，你要做我的门徒，做到什么程度？做到那个杀身体的，可能会对你的身体有威胁哦，但是不要怕他，因为他不能杀灵魂。但是要敬畏真正掌管灵界跟物质界的神。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要不然门徒真的会怕。真的会怕。我们在台南的教会，教会的一墙之隔是祭公堂，这边是教堂，这边是教堂。我们在这边聚会，他那边踢挡了踢北开，踢咖啡戏，气得不得了，气得不得了，然后就来威胁，把那个什么黑旗插在教会门口，然后呢就一直在那边念念念，在那边咒诅，我都亲耳听见。哪家主会没生气啊？死了了啊，全家死了了啊！啊，这上面谁上面啊？出门就有啥东西啊？下咒诅啊！然后看到我们人越来越多，办活动，车子都停在那里，就很生气，要不然就故意把他的摩托车停在教会门口，作对，然后还口出威胁，我叫八家将去把你们的门照门里跑。我就跟他说，慢下手气了，不要这样生气了。你真的叫八家将很简单吗？我查，那就看是警察厉害还是八家将，对不对？把你把摩托车停到我们门口，那我就是叫环保局了，要不然叫交通大队了。要不然你更厉害，你叫你的神嘛，我叫我的耶稣嘛。但是我不是要害你，我们是爱你，你不要那么生气。我们是要传福音给你，我们是要帮助你。我们也带他的小孩很好啊，跟他的小孩讲，来啊，来主日学，我们有饼干有糖果给他，有故事书给他，他小孩也很喜欢啊。父母亲马上把他抱过去，抱过去，麦克信呢？麦克信呢？麦克信呢？阿门呢？还不好，还不好，所以会有这些问题，真的会有，真的会有。但是圣经里面讲，不要怕他。我在西班牙赶鬼的时候，那个邪灵附在人的身上是有暴力的，他会拿刀，他会砍自己，他就是要吓你。他说：“我能砍自己，我也可以砍你。我刀枪不入。”你信耶稣的牧师，你能刀枪不入吗？来啊，大家来试试看。他挑战我，哎，他挑战我，他衣服掀开，不不不不不不，刀枪不入啊！他说来啊，我在想， 我来传福音的，神学也没有教这个、啊，我怎么办？我说你也不要骗人的啦，刀枪不入，义和团那个一颗子弹，两枪子弹就过去了，你什么刀枪不入，对不对？要不然我家里的菜刀借你，你那个刀可能有点问题，所以会有一些冲突。这里教我们呢，不要怕事，不要怕人，爱主到底的决心。好，第十章四十节到四十二节，这边讲到，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者的。哇，所以这个绑起来了。他说，你们是我的门徒，对不对？接待你们的人就是接待耶稣，那接待耶稣的人就是接待上帝。然后呢，神如果祝福我，也会祝福你，也会祝福他。所以他说，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知道吗？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能力上台讲道，没有办法影响很多人，但是圣经里面讲到说，你只要给他一杯凉水，第42节，门徒的名，因为门徒的名，只要把一杯凉水给他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所得到的奖赏跟他是一样的，跟他是一样的。不要小看在爱里的同工跟配搭还有服侍，不要比较，不要比较，不要计较。其实恩赐小，赏赐大。为什么？你恩赐大，你做大事嘛。那我恩赐小，我在旁边配合嘛。但是神说什么？领奖的时候，你领多少，我也领多少。那到底对谁不公平？我们做的少，领的多啊，对不对？但是因为你谦卑嘛。如果你不服气，那这个赏赐就得不到了嘛。你谦谦卑卑的服侍，在民处的都一样，都一样，没关系。你做什么不被看见没关系，神都看见，神都看见。圣经里面讲，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啊、就端一杯水给讲员，给口渴的人，给服侍的人，这样的人不能不得赏赐。而且这个赏赐他一直推上去哦，你配合他，他配合我，我配合神，所以就是等于服侍神。真的哇，这个真的让我们的 mind 整个 totally 整个清醒过来。服侍神不要分大小，只要拿出你的心，神有他的看法，不是人的看法。人有人的看法，神有神的看法。但是奖赏的是神，不是人。人的看法不重要，神的看法比较重要。这个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第十四点，就是在十一节，十一章二到十九节，十一章二到十九节，这边讲了一个事情比较复杂，我讲快一点，就是讲到施洗约翰是为耶稣开门的这一个先锋，结果施洗约翰后来被关了，被关在监狱里，然后他因为自己被关了以后，他自己有一点闷，有一点点郁，有点郁卒啦，你怎么说？施洗约翰觉得说啊，我做的是对的，而且为一个弥赛亚开门呢、啊，开路的，结果呢，为弥赛亚开门这么重要的事情，这么重要的人，我竟然莫名其妙被叙利亚王抓起来关，而且我也没犯错啊，我也没犯错，叙利亚王在不是那个叙利亚王，就是那个被王。我要在 party 的时候问他女儿你要什么，女儿就问妈妈，妈妈说就要约翰的头，就这样子。我招谁惹谁了，我是弥赛亚的开路人呢，就一个莫名其妙国王在 party 问他女儿，女儿跳舞高兴了，要什么给什么，女儿也不知道要什么，问妈妈，妈妈可能讨厌我，因为我可能讲了一些他不喜欢听的话，因为他们有做错事，被我责备，报复我，公报私仇，就这样我就莫名其妙，然后要被斩头。所以约翰，施洗约翰不是门徒约翰，施洗约翰，这个时候他就有一点点，开始产生怀疑，他说，就叫约翰的门徒去问耶稣，到底你是真的弥赛亚吗？还是我搞错了？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做神的仆人，有的时候因为所遇到的事情你想不通，遇到的逼迫你无法理解，而且所逼迫的那个形态、那个方式、那种莫名其妙，是你无法理解的。我打个比方好了啦，比如在下棋好了，下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棋盘上的棋子，我们自己棋子不会走路，是下棋的人在走，下我们的人生的棋的人是谁？是神嘛，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神要怎么走，他不会跟你打商量，但他知道他通盘要怎么走，所以有的时候好像应该这样走，但是这样走他觉得不太好，他要那样走，所以他不一定要跟你打商量，他就那样走了。他那样走，你被挪到那里去，你就觉得很莫名其妙。真的，要等到什么？等到好几回合，一来一回，一来一回，一合之后，哦，妙招啊！但是在妙招之前啊，可能会被理解成为烂招。所以有的时候，神在你的身上有妙招，妙招还没有出现答案以前，你可能会误会这是一个烂招。所以当时，施洗约翰产生一个疑惑，在这一段话里面讲到，神仆亦会有软弱而怀疑的时候，所以这是耶稣对门徒的一个提醒。你看，这么重要的，我的表哥，我的堂哥约翰，他都会怀疑我，你们跟从我，不要怀疑，不要以为他做的事情很重要，其实在天国里面信心更重要啊。好，第十一章的20节到24节，然后门徒就问耶稣了，或者耶稣就直接告诉他们说，你们走来走去，传来传去，不管你怎么讲，怎么传，怎么讲，怎么传，怎么讲，怎么传，有一些人就是死不认罪，执意不信不悔改，你们会遇到有一大票这样的人，那你遇到这些人怎么办呢？所以20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奇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个时候，耶稣爱之深责之切，责备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悔改？如果以前比你们还坏的那一些城有这样的信息，早都已经披麻蒙灰了，但是呢，你们没有那么坏，所蒙的恩典又比他们大，照比例来说早就应该全部都得救了，为什么执意卡在这里，不愿意信主呢？这次中秋节有机会到台北去探亲陈牧师的家人，在过去几十年当中，他的家人陆陆续续的信主，他是第一个，后来爸爸妈妈接着信主，后来弟弟信主，又经过很长的时间，慢慢开始有一点点感触，开始热心起来，参加小组、追求组。还有他的妹妹、妹夫还没有信主，但是他们也不排斥，因为我们常常跟他们讲，但是拖了好久，这一次去，感谢主，只有两天。第一天晚上，我们谈到半夜1:30，带他的妹妹做决志祷告，他的妹妹很诚恳的决志祷告。然后接着我跟他说，你要上我们的受浸班，然后11月1号如果你来得及，你预备好了，欢迎你来接受浸礼。他说，真的可以吗？我说可以，真的可以，你从台北从新店你赶下来，我为你施浸。隔天呢，他带我去看他的先生，癌症 整个喉咙气切，胃也切开，灌食是直接从胃，嘴巴不能吃了，呼吸是从这里呼吸，这里鼻孔几乎不呼吸，讲话是有气无力的，这样哇哇哇哇哇呀，没有办法讲，因为声带没有办法有气。那很巧，他妹妹的先生也姓高，在他家的族谱里面也有我们家，那原来这一家人就注定要嫁给我们家，500年前是一家。后来我真的去探望他的时候，他整个人已经瘦骨如柴，他只小我1岁。感谢主，以前跟他讲信仰的事，应付一下不太想听。因为他家太有钱了，有钱到一个地步，不需要工作，不需要工作，花不完的钱，无聊无聊，抽烟喝酒打麻将，抽烟喝酒打麻将，抽烟喝酒打麻将。然后8月份发现有癌症，整个人完全萎缩下去。不晓得能不能活多久，不知道。诶，好奇妙，这次去跟他传福音，传福音，从头到尾听了整整1个小时，从躺着听到坐着听，坐着听，然后到觉知祷告，然后直接就为他施洗，他完全的顺服，完全顺服。好好的时候啊，不想听呢。已经都没有力量的奄奄一息的开始注意听。我从他家走出来的时候，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有一些事情5分钟就可以搞定了，5分钟只要你下一个决定，5分钟你就可以接受耶稣了，为什么要拖个50几年？我常常在想，人生啊，5分钟可以搞定的事情，为什么要50几年之后才愿意点这个头？我真的有的时候不了解。我说真的有那么难吗？信主没有那么难，但是有一些人对他们来说就是很难，拖到已经快要没机会了才愿意点头，好可惜。如果早一点信主的话，不至于如此嘛，对不对？都已经变成江残的灯火，如果能够年轻力壮的时候早一点认识神，不更好吗？能够更好的、有价值、有意义的来为主而活。好，真的是求神怜悯哈。所以这一个地方讲到这些完全执意不信主的人，可能是当时执意不信啊，后来也是有人会信啊。不过每个人信主有他的时间表就是了。不过当时耶稣提醒那些人啊，这是也是给门徒一个心理的一个心理素质，可以说是心理素质的一个培养。不要太灰心，有的时候遇到别人非常猛烈的反对的时候，可能你会沮丧，你会没有成就感，你会怀疑自己，你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好，你自我形象会低落，你会没有自信心，甚至你自尊心会受损，甚至更严重的，你会埋怨神，为什么搞这个苦差事给我。对，但是耶稣就告诉他们，没关系，总是会有这些人，不要受他影响，错是错在他们，不是在你，你还是要忠心的传福音。至于他们的态度，我自有对错，我会审判。好，然后呢，11章25节到27节，这边讲到神自有他拣选的美意，神自有他拣选的美意。那时耶稣他说，父啊，天地的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的人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了，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神呢，他有他的美意，但某些人他有好的态度他就打通了，某一些人他用他自以为是的方式反而打不通。所以在这个点上，神自有他的美意。所以我们服侍神不要靠自己的小聪明，我们还要 寻求神的旨意。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一段经文了。不过我们先跳过来，把十二章这里也讲一讲。十二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一节，这边讲的一个重点是，讲到有两种的服侍神，一种是在仪式上、祭祀上面，在教堂、在会堂、在圣殿里面的那些献祭、这些行礼如仪啊，这些律法的规定，这些呢，在旧约他们搞得很严谨。耶稣说，现在呢是旧约很严谨，新约呢这里才刚刚萌芽，两相对比，两相对比。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门徒可能会有左右为难，我到底是要走传统，我到底是要效法主来尝试新的突破，在尝试新的突破要冒险，可能会做错，或者会受批评，或者人家会不习惯，或者会挑战啊，那怎么办？所以耶稣在这边就是在讲祭祀的服事跟什么样的服事呢？第十二章的第二十节，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啊，那这里呢一直在讲这个重点啊，一直在讲这个重点，就是说第七节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个就是重点。一个是仪式性的追求跟服侍，一个是出于内心里面有神的生命跟爱心感同身受的。所以神要的是什么？更深一层的，是从里面，从生命里面出来的服侍。所以我常常在讲，传福音的重点不是你的恩赐，不是你的训练，不是你的才干，重点是你有多爱那个人，你有多么期待那个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你有多么爱他，你有多么期待，你有多么希望。真的，真的。本来中秋节去北部也是想放松一下，平常也是很累，就没想到放假更累，更累。为了什么？为了传福音。一个住在淡水，然后一个在新店，淡水到新店，舟车劳顿，一个多小时，来回三个小时，加上传福音，五个小时。而且我第一天去烤肉完了，半夜肠胃炎，晚上传了福音，带人觉知，之后开始肚子痛。整个晚上几乎没睡觉，一大清早又要赶过去向癌症病人传福音，传完了以后再回家，坐夜车，礼拜五晚上的12点回到教会，礼拜六清晨继续去上班，从完全没有停啊，完全没有停。我说哇，天啊，这个假真的是比加班还累。但是感谢主，有收获，救了一对夫妻两个灵魂呀。为什么？不是祭祀，他们在那么远的地方，他们不会成为高雄金星会的会员，他们不会在这里聚会，不会增加人数，他们或许不会为这里奉献，我们就是给出去，就是给出去。为什么？就是爱灵魂，就是爱灵魂。我也爱休息啊，我也爱放松啊，我也爱游山玩水啊，但是我更爱灵魂。没有体力也会有体力，没有时间你会挤时间出来，没有办法你会想办法。为什么？因为爱跟怜悯。第十二章的二十二节到三十节，这边耶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他说：“门徒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样子出去， 然后呢，为什么有这种抵挡，那边这种什么各式各样的问题？他说其实啦，讲到最后，在这一整段的经文22节到30节，他说事实上我们是处在属灵的两大阵营里面，在对抗属灵的两大阵营，所以呢，会相信你的，会听你的，会顺服的这些人呢，我们都是在一个阵营，是属我的天国的。但是呢，如果跟我们彼此不相合的，跟我们彼此对抗排斥的这些人呢，是分散的。所以耶稣基督，神是爱，爱是收据的，撒旦是嫉妒纷争仇恨，是把人分散的，恨叫人不能相处，叫人破裂。所以呢，第30节，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聚收聚的就是分散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讲到，事实上你们的服事里面，你要知道背后有属灵的两大阵营。那12章的31节到50节，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最后的总关键，最后的总关键，可以得救不能得救的一个重点。那这个重点呢，这个我有一次有解释了，他说第31节，人一切的罪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一段话的意思很重要，就是说并不是说圣灵比较大，耶稣比较小，其实他们两个是一样，只是形态不一样。道成的肉身是耶稣，耶稣升天以后再变成灵体下来就是圣灵啊，同样的一个神，三位一体啊，为什么有差别待遇？耶稣人，你讲话得罪他，你冒犯他还可以得赦免，但是为什么得罪圣灵罪不得赦免？是不是圣灵比耶稣大？那这样又有点说不通。事实上是这样，耶稣基督是代罪的羔羊，他的羔羊本来就是要让人接受别人的 blame， 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罪通通推给他，他被为你承担，所以得罪他也算是一种罪，而这个罪他也会为你承担。所以为什么得罪人子的还可以得到赦免，但是为什么干犯圣灵不得赦免？因为圣灵来的工作，注意，圣灵来的工作是要叫人信耶稣，圣灵来的工作最重要就是要荣耀主，要叫人信耶稣。注意，圣灵来不是要叫人追求信圣灵，你相信有圣灵，但是一定要透过信耶稣得圣灵，并不是信圣灵得圣灵，懂了吗？是信耶稣得圣灵。对，那如果圣灵运行，圣灵工作，圣灵感动，搞到最后你都不愿意接受他的感动，不愿意接受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到最后你没有接受耶稣，你没有接受耶稣，没有接受耶稣，耶稣是代赎你的罪，你没有接受耶稣，你的罪就不得赦免。诶，有的人就是很白目，诶，他就说我要信耶和华见证人，我要信耶和华，我不信耶稣。啊，耶稣说没有，圣经里面讲，圣经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只有一个名，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圣灵，是圣子完成代赎，懂吗？是圣子完成代赎，不是天父，不是圣灵，所以你一定要信耶稣，你才可以得赦免。不管是神的旨意要定义让他成为赎罪祭，不管是圣灵运行的工作要叫你接受耶稣，你一定要相信主耶稣基督得救，你才能够得赦免，才能够得救。所以异端有的时候很 tricky， 他会把一些微妙的点把它错开，所以他们只信耶和华，不要信耶稣。那不要信耶稣，那耶稣是赦免你的罪的关键啊！啊，你罪不得赦免，你带着不洁的身体，又如何可以跟圣洁的神相通呢？ 是吧？所以这个是有矛盾的。所以这里讲到圣灵的运行，让你认识耶稣，接受耶稣，相信耶稣，而且得到圣灵，得到圣灵。所以如果干犯圣灵，最后不得，没有信耶稣，哪怕很小很小的罪也不得赦免。所以重点是在这里，所以最后最后的总关键在这里。好了，那我们现在要回过头来讲今天信息的关键，谁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整个这一整篇看下来，我要答案公布这个答案，很明显不是指着所有人，也不是指着没有信主的人，乃是指着信主而又愿意做主门徒，愿意跟随主，愿意服侍神的人。除非你不是真心想要做主的门徒，不然的话，种种实实在在的这些挑战、要求跟需要，你看刚刚我讲的二十点，这二十点里面哪一个是轻松的？哦，被父母亲嫌恶了，被亲人出卖了，啊，被送到官府了。有的时候有的吃，有的时候没得吃了，有的时候被欢迎，有的时候被拒绝了，当然是劳苦重担嘛，当然是劳苦重担。所以呢，这里很明显讲的就是门徒，做主的门徒。然后第二个呢，他说可以到我这里来，这个可以很重要，因为这是耶稣给你的一个 proof， 他说你可以来，你可以。如果他没有说你可以，你到他那里没有用，但他说可以，你就要去试，你要去试，比如彼得说：“耶稣是你吗？”耶稣说：“是我。”彼得说：“如果是你，那让我也到你那里去。”好啊，但前面是海啊，海啊！彼得真的跳下去。耶稣说：“可以吗？”耶稣说：“可以。”他跳下去了嘛？走走走，是他自己信心软弱，但是耶稣说：“可以，只要你相信，我说可以就可以。”所以这个地方讲到。注意，凡劳苦担重担，你愿意服侍神，你愿意跟随主，你感觉有劳苦，你感觉有重担，你可以到耶稣这里来。而且呢，不是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找资源，他说到我这里来，到耶稣这里来，因为耶稣他才有真正解决的办法，自己想办法不能解决，我们真的感觉到没有办法了，我们才来找他，我们需要找他。所以呢，如果你不愿意到主那里去，你劳苦担重担，你要服侍神，你不愿意到主那里去，你会继续的担你自己的重担。这边讲到你可以，你可以到主那里去，耶稣说你来，门徒啊，刚刚讲了那么多那么多，我知道你们心里一定感觉很辛苦，来到我这里，我要告诉你一个秘诀，这个秘诀要使你们真正的安息。刚刚睡到现在的人都可以醒过来了，因为现在重点没有听，你今天就白来了。注意听了，最后的这十分钟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好，这里讲到耶稣说要使我们得安息，得安息。所以真正能够 offer 我们得安息的人是他自己。所以我们服侍神要在服侍当中心中有平静安稳，要得安息的对象是神。第二个得安息的人是我们，是我们。好，再来29节，我心里，耶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柔和谦卑的意思你可以分开来两个来讲。第一个柔和呢，就是代表耶稣非常的顺服，而且他顺服什么呢？他顺服神有各式各样的安排和挑战，让他接受从神从人而来的各种处境跟考验。所以刚刚你看门徒的二十道题目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煎煮炒炸，上搓左搓右揉，但是耶稣说，我不论遇到什么事情，我的心里只有一个态度，柔和。柔和是代表什么？我接受，我接受。以前我在美国有一个姐妹，她有一次看完了医生回来，她很生气，她 他说那什么医生啊，什么烂医生，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去看那个医生，我跟他说这里痛那里痛，然后那个我问医生怎么治我，医生说哦，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我只能给你一句话，就是 live with it。 哇， live with it， 那意思就是说我看了也是白看了、啊，医生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他说按照这种退化性的问题，你只能够跟他和平共处了。Yeah, 没办法啦，只能和平共处。那你还叫什么医生，你叫我跟他和平共处。后来他回来就很生气，跟我们抗议啊，抱怨。有的时候真的会这样欸。我前一阵子开始感觉我有飞蚊症了。我说我眼睛很好的欸。怎么突然这边飞过来那边飞过去，要抓都抓不到，要打不到，真的蚊子来。然后约伯呢，约伯受这些苦他高兴吗？他不要啊，神啊，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那保罗身上的刺他要吗？他不要不要。那保罗到处传福音，犹太人到处追打他追杀他，他要吗？不要啊。然后呢，耶利米神叫他传投降的信息，他要吗？他不要啊！我传这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事情，越讲越丧气的那种，越讲越被自己人讨厌的那种，这是我非讲不可。那我现在问你，耶稣上十字架，他愿意吗？他在克西马因为他表达他很愿意吗？他也不愿意啊。但是问题是，这个就是门徒所需要面对的。所以圣经里面讲，耶稣说我心里柔和，就是我全部盖棺承受，盖棺承受，这是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顺服。第二个谦卑，这边讲的谦卑是完全的舍己，而且尊重别人的选择和意愿。我们要看这个耶稣的谦卑啊，只能从一个经文看。这个经文呢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五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的谦卑是什么？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是有主权可以做定夺强夺的，反倒呢虚己。他的谦卑是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式，还卑微，所以虚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最后且死在十字架上。好，等一下啊、哦，第九节他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我们把它倒过来，本来耶稣就是在第九节开始，本来神耶稣就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本来耶稣就是在天上、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为他的名无不屈膝，所有人是要跪拜他的。本来耶稣他的地位就是十一节，任何人任何物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而且呢看到耶稣所有的荣耀要归于父神。本来他就是九节到十一节，但是因为他的谦卑，他愿意变成第五节到第八节，这个就是耶稣的谦卑。所以耶稣的谦卑是完全的舍己，而且舍己到一个程度，他愿意尊重别人的选择跟意愿。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是耶稣他愿意为了爱的缘故舍弃所有一切，然后他愿意爱的缘故低声下气。你可以想想，本来是他审判全部所有一切，他是有权审判一切，但是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完全放弃他的审判权，他让所有的人来审判他，让所有的人来决定他的命运，来审判他。为什么？因为他非常的爱你，非常的尊重你，尊重你的判断，尊重你的选择。他不强迫你，他不强迫你，这是绝对的， 你看十字架上的强盗的选择，一个拒绝神，耶稣有气他吗？没有，耶稣没有气他。如果他两个强盗都悔改，我相信耶稣两个都救，但是一个不悔改，耶稣没有气他。然后呢，一个愿意悔改，耶稣也没有气绝他。所以你看耶稣他的谦卑就在这里，两个强盗在他的面前都死到临头了，还拒绝他，耶稣也不气。一个呢根本就没有资格得救的人，耶稣却不离弃他。所以耶稣给他一个完全的从神来的爱，从神来的爱。在这里我要讲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回到刚刚那一段的经文里面，为什么学主的样式负主的恶，我们的心里可以得到安息。在第29节这边讲到，我心里柔和，我的心里已经预备好了要完全的顺服，我的心里已经预备好了要谦卑，谦卑到完全的尊重。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当耶稣为了全部的人上十字架的时候，看到下面人这样对待他，请问你他的心痛不痛？很痛，对不对？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耶稣的心里却不恨他。圣经讲神是无所不能，神是无所不能，凡事都能，但是我觉得神有一件事情他不能。他不能不爱你，不管你是谁。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边，耶稣讲到要爱你们的仇敌。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连左脸给他打。注意，我现在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在这里。耶稣心里柔和谦卑，是因为他决定要爱你。为什么耶稣他不能恨你？因为他不能背负他自己，你懂吗？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我们用什么来检验爱呢？就从这一段的经文来检验爱。你打他的右边，他告诉你说我爱你，连左边都给你打，他还是告诉你我爱你。然后你告他，你拿了他的礼衣，他说我爱你，你把他的外衣也拿去，他由你拿去，他告诉你他还是爱你。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告诉他说我爱你，然后呢你愿意为了爱的缘故跟他走两里路。这边讲到，你不单单要爱你的邻舍，连恨你的你也要告诉他我爱你。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可以夺走我的一切，但是你没有办法停止我爱你。你可以否定我的一切，但是你不能否定我爱你。你可以怀疑我的一切，但是你不能阻止我爱你。而且我是完全尊重你的来爱你，我只有一心为你好，只要你更好就好，不论我怎么样我爱你。这个就是耶稣的爱。为什么打左脸连右脸也给他？是爱啊，爱仇敌。爱在哪里？爱在耶稣的本心，不在对象。不管什么对象，或在落在各种的煎熬当中，耶稣就不断地告诉你， 我爱你，甚至一直到被弄死了，最后一句话，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很坏，一个人很好，这个很坏的人一直在凌虐一个很好的人，但是不管他怎么凌虐他，他的答案出来都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到最后你把他给打死了，最后留下来一句话还是我爱你。请问你，你的心里留下什么？这个就是耶稣，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所以我们才需要神的爱，也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相爱。如果我们已经完全了，完全的人你怎么爱他呢？所以呢，在耶稣基督的心里面，他要告诉他的门徒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当然啦，坦白说啦，你负这个恶会很重，你学我的样式会很困难，不过重点在哪里？你要学我的心理的心态，我的心态是柔和的，我的心态是愿意顺服接受所有的挑战，我的心态是谦卑的，不管别人的反应如何，我卑微到底，我毫不计较，我毫不计较。然后你们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心里得安息。注意，是心里得安息，并不是恶就丢给他，你什么都不用，恶还是得背，样式还是得学，但是至少心里得安息。为什么？因为你的心里面只有爱，没有恨，只有分享，只有感恩，只有怜悯，只有谦卑，只有不计较，只有顺服，没有抱怨，你的心里才会真正的得安息。你知道吗？如果你一天到晚还在想，我爱这一个人，我爱神，我爱这些，我还要再去算，他如果怎么样我就不爱他，或者他的态度怎么样我就不爱他，或者他值得爱或者他不值得爱，或者他对我好他对我不好，或者是条件好条件不好，环境好环境不好，或者我的精神好我的精神不好，只要你一天到晚去想这些的时候，人逢抉择是最苦的，你懂吗？因为我们追求的是相对的爱。神耶稣说，我坦白告诉你啦，我就是爱，我里面没有计较了，爱就是爱，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考验我，我的回答我的反应都是爱，我的心里已经得安息了，我已经铁了心，任何环境我都接受，任何对待任何态度我都接受，然后呢，我也决定了，爱就是完全的爱，怜悯就是完全的怜悯，舍己就是完全的舍己。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耶稣是绝对的，绝对的。所以后面你注意看哦，这边讲到，你们负我的恶，然后学我的样式，你们的心里不再去追求相对性的、条件性的，你们的心里要追求本质里面的，不要再说我多一点神的爱，或者是我多学一点他的爱，多得一点他的爱，而是神说我就是爱，他要我们也成为我就是爱这样子的门徒。所以呢，你们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心里从那一刻开始得到一个安息。那个安息就是什么？你都不用再担心了，都不用再考虑了，我们就是爱的使徒，无论怎么样你就爱到底吧，无论怎么样你就舍到底吧，无论怎么样你就谦卑到底吧，你就谦卑到底了。所以心理安息的重点不在乎受多少苦，而在乎是不是有爱的本质来富足完全爱人的恶吧，来学主绝对爱人的样式吧。在那样的情况下，恶就容易了，担子就轻省了，心里就得安息了。懂了吗？懂了吗？难在哪里？ 难在那刚刚二十道题里面，门徒一天到晚就像施洗约翰在那边想，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那样？那我觉得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啊！如果这样我就相信，如果那样我就怀疑，如果这样我就接受，那样我就不干。当你一天到晚想这些的时候，你的心里不会安息的。其实耶稣就告诉他，我的心里在无论任何情况之下是顺服而柔和，谦卑而尊重，别人的态度、神给的待遇、环境没有关系。我的恶是什么恶？我的恶就是要救人灵魂的恶，我的恶就是要爱人灵魂的爱。只要我愿意去爱人，只要我愿意去救人，别人哪怕是仇敌，哪怕是用很恶毒的方式言语，我还是爱到底。我不需要再去考虑我的态度，我不需要再转变。如果你认定了，你的心里就必得享真正的安息。以前我们在神学院做过一个实验，老师就叫两个学生去试试看，试试看，就说一个同学一直骂另外一个，一直批评他，一直找他缺点，一直找他麻烦，一直刁难他，然后让另外一个同学唯一选择一句话，就是看着他的眼睛告诉他 I love you no matter what, I love you no matter what, I love you no matter what, 而且不管他怎么说 I love you no matter what。 到最后那个批评的人再也讲不下去，这个就是耶稣所要告诉我们的安息。 No matter what, You can rest in me。 不论如何，你可以在我的里面享受到安息，因为你跟我在一起。 好，最后我用最短的时间把富足的恶有三个重点。第一个，不是自己要的恶，自己要的你自己负责。所以你要的事情如果是神要你做的，你为神受逼迫，神会为你负责。如果不是神要你做的，你自己去做，你自己担你的问题。神叫你去爱人，但是他不应许一定教会增长。 No, 他没有一定说你爱人的缘故你会一定得到很好的人缘，大家会追捧你，大家会肯定你，不一定，不一定会给你很好的口碑，不一定。但是如果你就是真实的爱人，神为你负责。但是如果你爱人还要有很好的口碑，要大家都鼓鼓掌，那个是你自己要负的恶，不是神要你负的恶。所以我们只要负神要我们负的恶就好，不是神要的我们不要去担那个东西。第二个呢，主要做的要完成，主要完成的，做主要做的，完成主要做的。第三个，负主的恶并不是主把恶丢给你他跑掉，主还会负他的恶，所以我们是与主同负一恶。我们与主同负一恶的时候，说实在的，真正承担重量的是谁？还是他？我们其实只是做做样子而已。真的，摩西把海分开，请问你，分开红海，如果是神跟摩西合作，请问神的比例有多少？摩西的比例有多少？有多少？人家以为摩西很厉害，摩西七你知道，可能神的比例是 99.99999%， 自己连 0.00001 都没有。所以摩西跟主同负一恶的时候，其实他的恶很轻，神的恶很重。Billy Graham 他向两亿人传福音，他说，我虽然向两亿人传福音用了一辈子，看起来很辛苦，但是你们都不知道谁比我更辛苦？耶稣比我更辛苦。为什么？因为我一直在开支票，他一直在付钱，我一直在开支票，他一直在付钱，我没有付一块钱。他说，因为我不能用 Billy Graham 我的血拿出来洗不了一个人的罪，然后我所有的能力不能把一个人送上天堂，我一个都不行，一个那 even one 我一个都没有，两亿人他说我一个都不行，只是我一直开支票，神一直在洗他们的罪，为他们预备天堂， 全部全部全部百分之百都是神做的，我只是一个跑龙套的。我的恶说实在很轻，我的恶说实在很轻，因为我是跟主同父一轭，同父一轭呀。所以耶稣今天让我们开始了解这一段经文，你不要怕苦，心里要柔和，接受吧， live with it。 然后呢，你要谦卑，尊重所有的人给你的任何可能性的态度。什么态度都没有关系，因为连耶稣都可以这样尊重，那些不值得尊重的人，不配被尊重的强盗，他都尊重了，而且他也尊重我。难道我们不能因为主的缘故去尊重我们的福音对象，他们可能性的任何态度吗？我们所要记得的就是，我们里面只有爱，没有恨，我们只有谦卑，没有骄傲，我们只有舍己，我们没有私心，我们只有愿意，我们没有怨气。这样你的心里开始会得安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今天我们纪念主，我们在圣餐，在主餐桌的面前，耶稣，你自己用你的柔和和谦卑来让我们看见你完全的爱。你接受了神所给你的所有的不合理的非比寻常的逼迫跟挑战，你完全用柔和的态度承受。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有愤愤不平，很多时候我们有许多的伤害，有许多的不满，我们以为是非比寻常的，但是在神来看有什么呢？既然做主的门徒，就柔和吧，就顺服吧，就接受吧，就完全的顺服吧。有的时候别人对我们不客气，有的时候对我们不礼貌，有人对我们误会，对我们恶毒，对我们不合理，对我们有伤害，但是这一切在主的面前，他通通谦卑，毫无抗议，毫无抗议，毫无抗议。就让我们谦卑吧，我们只要立定了心志，求神把那个神就是爱的那个爱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要再去考虑，我们不要再去计较，我们不要再去衡量，我们不要在那患得患失，我们不要在那个地方要或不要，跟或不跟，接受或拒绝，我们就顺服吧，就顺服吧。更进一步，我们用最积极的态度来活出我们就是爱的门徒。我们的心里只有爱，虽然心里会很痛，有的时候会很痛，但是我们不懂得怎么去恨人，我们也不会恨人，因为我们的里面除了爱，只有爱，没有恨。所有的问题我们只有爱，只有用爱以对，我们的里面除了爱以外没有别的，没有别的情绪，没有报复，没有生气，没有愤怒，没有不甘愿，我们的心里只有爱。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如此你的心开始得到安息。如此，不管你在面对什么样的恶，在背负什么样的担子，都是容易的，都是轻省的，因为你开始有目标了，你开始有方向了，你开始有榜样了，你开始明白了，你开始懂了，你开始得到了， 你开始知道如何成为主真正的门徒。谢谢主，谢谢你用这段话来教育我们，来建立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来光照我们，来陪伴我们，来鼓励我们，解决我们许许多多跟随主内心里面的疑惑，跟随主内心里面的困难跟障碍。谢谢主，谢谢你，谢谢你丰富的与我们同在，我们心存极大的感恩来领受，感谢主。这样子的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